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世界六大国和伊朗之间为达成一项全面核协议将延续谈判，新的最后期限将延至到明年。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外交官们正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将使整个世界更安全、更有保障。克里是在五常加一盟国自行设定的伊核谈判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在维也纳发表的以上讲话。谈判已经持续了一年，目的是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话说，伊朗将是谈判的最后赢家。鲁哈尼补充说，谈判将会继续下去，直到达成一份最终的协议。克里说，谈判代表在3月1号之前将达成一项政治框架协议，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定在2015年7月1日。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任期近两年之后辞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格尔和副总统拜登的陪伴下，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哈格尔在帮助政府应对埃博拉和伊斯兰国的挑战中是一个稳定的助手，并说哈格尔几十年来一直忠诚地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现役军人做贡献。哈格尔说，他将会留任到继任者获得任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米歇尔·弗鲁努瓦在华盛顿被认为是接替哈格尔的首要人选，其他可能的人选包括前国防部副部长阿什顿·卡特以及现任副部长罗伯特·沃尔克。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将在星期一晚些时候宣布是否起诉达伦·威尔逊的裁决。白人警察威尔逊击毙了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媒体根据一个不透露姓名的消息来源说，一名检察官星期一晚些时候宣布裁决。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敦促示威者在宣布是否起诉警察的裁决之后要平静。如果大陪审团宣布威尔逊无罪，预计抗议团体的大批人马将从美国各地抵达福格森。福格森的执法官员与一些活动人士的团体就参与规则达成了一致，他们希望确保在大陪审团宣布裁决时，任何示威活动都是和平的。三个月前，威尔逊警官击毙了18岁的迈克尔·布朗，引发了圣路易斯郊区福格森镇爆发街头对抗。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努夫说，由于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俄罗斯可能会损失1000多亿美元。西卢阿诺夫星期一在莫斯科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西方的制裁可能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多达400亿美元。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所作所为而对其进行多轮制裁。俄罗斯否认参与乌克兰东部的敌对行动，尽管有一个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的亲俄武装经常与乌克兰政府军交火。西卢阿诺夫还说，俄罗斯由于石油价格的下跌，每年可能会损失1000亿美元。目前油价已经下跌了30%。俄罗斯通讯社说，油价下跌已经导致过去3个月来俄罗斯卢布与美元相比贬值了大约23%。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就卢布贬值对塔斯社发表评论说，这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俄罗斯的经济，但不会是致命的。至少两名北约士兵和6名平民在阿富汗的两起暴力袭击中丧生。北约官员在星期一的一份声明中说，两名士兵在阿富汗东部的一次袭击中被打死，北约没有公布两个人的国籍。美联社援引喀布尔警察的话说，北约士兵是在一颗绑在自行车上的炸弹在喀布尔的一个外国军车车队附近爆炸时牺牲的。星期一晚些时候，北部的昆都 省的一个市场发生爆炸，造成了6人死亡，炸弹被绑在一辆摩托车上。有关官员星期天说，在东部帕卡提卡省的一次排球比赛中，一名自杀炸弹杀手造成了至少50人死亡，80人受伤。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这三起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奥巴马总统再次为他有关移民改革政策的行政命令进行辩护，共和党议员则高调反对奥巴马总统的这一行政命令。另一方面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再次对俄罗斯方面对乌克兰境内东部的形势呢的干预表示抗议。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伊朗和包括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的世界上6个强国之间为一项伊朗核项目的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呢，就是今天了。各方的外交官员在星期天的时候表示，目前正在考虑在星期过后继续在维也纳举行相关的谈判。这项协议的目的是要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的目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一的时候会晤了中国的外长王毅，克里随后还将举行其他方面的会晤。在谈判期间，各国外长争取在最后能够敲定一项协议，确保伊朗不再研制核武器，而作为交换条件，国际社会将放松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朝鲜半岛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星期里面呢，可以说是面临着紧张的局势。平壤方面威胁要再次进行核试验，而美国和韩国的军方则举行了联合的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从韩国海岸边的群山航空基地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历时一个星期的演习，代号超级雷霆，参演的包括大约80架美韩战斗机，有些是从美国的军事基地飞来。指挥官们针对模拟情景演练快速反应能力，防范飞机和导弹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 Q 安德森上尉说，这种大规模行动在协调和沟通方面有一些挑战。
任务前介绍、任务后汇报、任务策划都有语言障碍，必须靠翻译，每件事都要说两遍。
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的东南海岸，1000多名韩国海军陆战队员在美国支援下进行了一次2栖登陆演习。在这些联合军演展开的同时，联合国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呼吁安理会把朝鲜践踏人权的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朝鲜国家电视台宣读声明说，这项表决是敌对行动，作为回应，朝鲜将进行新的核试验。虽然美国和朝鲜之间关系高度紧张，但是美国军方领导人说，他们在策划防御性的演习时不是针对任何具体威胁或事件。在群山基地举行的联合军演指挥空军上校肯·艾克曼说，
每天当然都会发生一些事情，半岛的紧张局势起起落落，这是此间的基本现实。我们侧重的不是今天现有的风险，而是我们的战备状态。
不过他说，这种大规模展示武力的意图是向朝鲜及本地区其他国家显示美国在亚洲仍然是个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强国。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方面在星期一对美国提出的要求，中方停止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及 南沙群岛的填海造地工程做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南沙群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外界无权对中方有关的活动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之前国际间著名的检视防务周刊报道说，这家杂志获得的卫星图像显示，中方已经把永暑礁扩建成了一个长至少3000米、宽大约200到300米的一个岛，足以容纳一条跑道和一个停机场了。此外，还有挖沙船在那里兴建港口，看起来足够停靠邮轮和海军的舰艇。在这一区域进行的填海造岛是过去一年多来中方在南沙群岛海域展开的第四个项目，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个项目了。外界担心中方可能将扩建后的永暑礁用于军事目的，从而进一步加剧南中国海的紧张态势。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阿富汗官员表示，星期天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阿富汗东部的一场排球比赛的现场引爆了炸弹，导致至少50人丧生。在帕克提亚省雅哈克地区的那场排球赛吸引了大批的民众，至少有80人在星期天的炸弹袭击当中受伤，目前还在首都喀布尔的几家医院接受治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声称对星期天的这一起袭击事件负责。事发的地点帕克提卡省与巴基斯坦接壤，是塔利班为中央政府而发动的反叛运动中最为动荡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阿富汗议会的下院批准了同美国和北约之间的一项安全协议，允许国际间的部队在今年年底以后继续驻扎在阿富汗境内，支持阿富汗的军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同他们有牵连的组织据信杀害了上千名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平民，并且还处决了数以百计的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安全部队成员。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是典型的种族灭绝行为了。但是根据国际法的规定，这是否算是种族灭绝的行为呢？如果是的话，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联合国表示，仅仅在2014年，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有组织地杀害和打伤了超过24000名伊拉克和叙利亚平民。他们还奴役当地的妇女，征召儿童，并且在各地发起残忍的暴力活动。网上关于斩首、钉十字架、集体处决士兵和酷刑折磨的可怕的图片，都是伊斯兰国组织恐怖行为的证据。今年年初，这个逊尼派极端团体将目标瞄准了伊拉克的雅兹迪族群，他们杀害男人，并公开地对奴役妇女的行为进行辩护，但穆斯林，特别是什叶派，也是他们的攻击目标。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说，伊斯兰国试图消灭所有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
事实上，任何跟他们顽固封闭的思维逻辑不同的看法，他们都拒绝接受。他们一定要杀害这些持不同意见的人，摧毁他们的记忆、文化，以及表明他们存在的每一丝痕迹。
联合国表示，伊斯兰国的行为已经符合《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对于种族灭绝的5条标准中的3条。美国国务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说，伊斯兰国组织残酷无情。
A genocidal organization, I would say, in the sense that they are.
我认为他们是一个种族灭绝组织。他们不加选择地消灭掉整个群体的人，包括那些无辜的人。我相信他们的意识形态就是种族灭绝性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说是卑劣的。
在种族灭绝公约中，任何有罪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但这里主要指的是法律行动。就伊斯兰国而言， 国际联盟从八月起就一直在对他们发动空袭，支援伊拉克和库尔德武装在地面战场抗击极端分子。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学院的丹尼尔·瑟沃尔说，目前的问题是这些措施是否足够。
What we're doing now, it seems to me, has...
在我看来，现在我们所做的努力阻止伊斯兰国的扩张是有效的，保护了一些可能受到威胁的人们，但是对于真正瓦解伊斯兰国依然无效。我们可能削弱了它，但是还没有真正的打败它。
Really collapse the Islamic State. We're not, we may be degrading it, but we're not defeating it.
同时，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宣布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国，并要求本地区所有其他穆斯林都必须服从。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再次为他所做的关于移民政策改革的行政令进行了辩护。这一行政命令让大批非法移民不被遣返回所在国或者是出生国。美国参众两院的共和党议员则高调反对奥巴马总统宣布的这一项移民改革行政令，但是他们目前似乎还没有明确表明要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总统宣布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行政令已经三天了，这个行动将有助于维护奥巴马的总统地位。
我们将采取步骤，负责任地处理已经生活在我们国家的数百万非法移民的问题。
面对国会在移民改革方面的不作为，奥巴马总统在美国 ABC 电视台的本星期节目上果断表明他的行政令的必要性。
我不会遣返这1100万人，这一点人人皆知，包括共和党人。
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等共和党议员一致反对奥巴马绕过国会宣布移民改革行政令。
他是在挑战宪法，挑战联邦法律，挑战美国人民。
克鲁兹说，一旦共和党议员明年一月接管国会，参议院不应该批准得到奥巴马提名的任何人选。不过，共和党人还没有就哪怕是一项行动步骤达成一致，而且共和党人在回应奥巴马星期六发表的例行讲话时，根本没有提到移民问题，而是重点谈经济问题。
共和党人，我们是创造就业的党。
一些共和党人排除了在国会讨论时使用一件威力强大的武器，那就是关闭联邦政府以示抗议。参议员约翰·科宁说，
那种情形不会发生，不应该发生，不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奥巴马总统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在本星期节目上说，如果议员反对他的移民改革行政令，还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通过一项议案，最终国会有责任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些事情靠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奥巴马面对共和党反击的同时，也受到一些非法移民的批评。奥巴马的移民改革没有包括这些人，他们仍然可能被遣返。不过，奥巴马得到来自国外的一些喝彩。美国的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占的比重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因此墨西哥总统涅托欢迎奥巴马的做法。
受益于这项改革的墨西哥移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多年，不认为当我们谈论正义的时候，这项改革就是正义，是珍惜数百万墨西哥人对我们的北美邻国所做的伟大贡献。
尽管数百万非法移民能够受益于奥巴马的行政令，但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中有多少人会主动承认非法身份，又有多少人符合暂缓遣返的条件。美国之音包曼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宣布的这项有关移民政策的行政命令呢，可以说是他在任期内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决定之一了。这项行政命令呢，似乎是充满着争议。在政治上来讲，既可能有着很大的风险，同时呢，也有可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政治回报，而且给民主党这个党带来政治上的回报。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下面这篇报道中为大家分析了一下这一决策背后的政治因素。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为数百万移民提供免遭遣返的保护是道德上正确的事。
我们在移民问题上需要的不是那种一切照旧的政治，我们需要理性的、考虑周全的、满怀同情的讨论，聚焦在我们的希望，而不是我们的恐惧。
总统宣布决定后，白宫外开始了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集会的移民们也因此喜极而泣。但是，共和党人视这个决定为政治挑衅。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承诺将做出强烈回应。
此举表示，总统选择有意要破坏任何达成两党都支持的改革的机会。他声称他争取这样的改革。我昨天对总统说，他正在损害总统职位本身。
移民改革反对者马克·克里克里安说，总统的行动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
这毒化了气氛，不仅对移民问题有害，对做其他事情都有害。由于总统的所作所为，我不认为今后两年有什么事能做成。
分析人士马特·达莱克说，奥巴马做这个决定在一定程度上是要兑现长久以来对拉美裔活动人士的政治承诺。
他觉得欠那些活动人士很大的人情，我认为还有拉美裔社区，因为大量拉美裔人在2008年和2012年把票投给奥巴马总统。
但是达克莱说，短期的政治影响可能导致国会在众多问题上陷入更大的僵局。
我认为这的确加深了行政和司法两机构之间、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敌意，的确进一步撕裂了华盛顿政治圈。
政治学者托马斯曼说，反对总统行政措施的共和党人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得罪拉美裔选民。
这是国家所面临的阻碍我们前进的严重问题之一。如果共和党在这个问题上说不，我认为整个国家都要遭殃。
美利坚大学的詹姆斯·瑟伯说，奥巴马的决定可能成为他就任总统期间的一个关键性事件。
我认为他这样做是因为这么做是对的，也因为他想留名。总统们总想做一些事而被历史铭记，我认为他肯定会因此而闻名于世，而且是美名。
历史的评价是以后的事情，短期内总统必须应对保守势力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烈反击，并面对明年一月共和党将主控国会两院的前景。 VOA 卫视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中国召开的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为期三天的这个中国政府主办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呢，在11月21号的时候呢，在中国浙江省的这个乌镇落下了帷幕。谷歌、脸书等等国际网络巨头，还有中国境内的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都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呢，说是要探讨互联网的安全与治理的问题。由于中国网络市场庞大，国际上的科技巨头公司是不是为了要在中国做生意，而不得不向中国政府低头呢？首先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杨林在华盛顿做的一篇报道。
来自联我、脸书、高通的高管们在中国乌镇举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都恪守这个原则。面对记者关于网络自由的提问，他们对自己公司在中国遭屏蔽或调查一事只字不提。而实际情况是，韩国的免费聊天程序联我在今年7月被正式屏蔽，美国的社交网站脸书始终遭防火墙的阻拦，而高通公司更是面临中国政府的反垄断调查，直接威胁该公司在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的芯片销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负责网络信息流通自由的分析人士麦德兰·厄普对美国之音说，科技公司显然希望进驻中国这个拥有6亿网民的大市场，但是他们处于一个两难的位置。他说，
I think 我认为外国公司面临的困境就是他们要么得对自己的内容进行审查，要么就面临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取而代之的是那些中国政府已经通过赞助和许可证协议可以施加影响的国内企业。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早在今年年初做出选择，为中国市场量身打造了中国版领英。中国用户无法使用该网站的全部功能，中国政府禁止讨论的话题也在中国版领英的论坛上被屏蔽。厄普认为，中国政府目前对互联网的强势治理方式使得很多大企业无法进驻中国市场，而另一些大企业则愿意按照中国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标准。但是他认为，随着信息自由化，中国网民不会永远接受一个受他人操纵的网络，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治理方式。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政府对互联网行业的管制使中国科技企业受益。中国没有脸书，但有人人网；没有脸我，但有微信。中国自己的品牌小米、华为也逐渐占据国内市场。然而，自由之家的厄普说，从长远来看，这种措施会使中国品牌失去竞争力。他说
：“I think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on a superficial level, by depriving users the choice of other platforms, they are boosting.” 从浅层来看，通过限制网民的平台选择，他们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帮助中国企业发展，但是这也意味着在必须跟其他国际公司竞争的市场，他们具备不了竞争优势。
厄普说，自由登录、免受审查以及保护用户权益是衡量网络自由的三个标尺。人们应当能够自由低价地使用网页，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自由发表言论，而不会面临任何的打击报复。他说，不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的互联网离互联网自由的标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中国召开的这个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由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的严格管控几乎说可以说是全球是尽人皆知，因此呢，选择在中国召开这一国际会议呢，或者说是中国政府出面主办这一全球互联网大会呢，这本身就激发了很多网民的这个言论和争议。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下面的这一栏《火墙》内幕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
11月19号召开的乌镇互联网大会被称为是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互联网大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大会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致大会的贺词。大家好。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这次大会以互联互通、共享共治为主题，设置了15个分论坛，讨论的话题涵盖了国际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新媒体、跨境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打击网络恐怖主义等问题。另一方面，在这次乌镇互联网大会期间，中国主办方为与会者提供的无线网络可以浏览所有受中国官方屏蔽的境外网站。到访乌镇的人们都发现，他们这几天可以登录进入原来无法访问的脸书、推特等著名国际社交网站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被誉为中国的防火墙之父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方冰星也是与会者之一，不知他看到人们在会场内能够自由上网会作何感想。事实上，中国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屏蔽许多境外网站，限制互联网上的信息自由。就在这次互联网大会召开一周前，中国当局还屏蔽了全球最大的内容分发网站之一 Edgecast。 乌镇互联网大会这个被中国媒体誉为将成为东方达沃斯的论坛，已经受到许多西方媒体和人权团体的质疑。国际特赦组织在大会开幕一天前发表声明称，中国要把国内那套互联网监管规则提升到全球的地位，这种做法会让所有重视互联网自由的人感到脊背发凉。英国卡迪夫大学新闻学院讲师、全球互联网管理网络学者辛茨在接受 BBC 中文网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有意通过主办世界互联网大会提出自己对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解释权，同时也希望能在全球互联网管理的辩论中争取发言权。新华网总裁田书斌在大会发言中称， 对一些不负责任甚至危险的言论，如果市场力量、公民自律和舆论软约束等不能有效制约的话，通过立法程序形成的硬约束便要发挥影响。中国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顾建国在大会分论坛做主旨发言时称，网络恐怖主义是互联网上的毒瘤，国际社会的公害，打击网络恐怖主义必须在各国政府主导下才能取得实效。顾建国的观点遭到两名美国研究人员的责难。与会的美国东西方研究所高级副总裁布鲁斯·麦康奈尔表示，将互联网看作罪恶根源是错误的。他说，如果有一个汽车炸弹爆炸，不能将其叫做汽车恐怖主义。兰德公司资深政治学家彼得·乔克说，他认同互联网会被用作实现一些目的的工具，但截至目前，互联网并未真正带来诸如电力系统瘫痪等大规模网络恐怖主义，因为事实证明做到这一点太困难了。据六四天网报道，互联网大会开幕当天中午，来自中国各地的一线维权人士杨秀琼、杨东英、顾国平、肖建芳、威文元、王晶、张继新等人抵达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现场周边，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互联网自由不容侵犯，释放网络入狱人士，保障互联网自由，停止打压维权信息传播。英文标语则是呼吁中国开放谷歌、脸书、推特、YouTube、六四天网和其他被屏蔽网站。一个多小时后，一批警察和便衣在没有出示证件、未讲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把这七人带走，并押上警车。事实上，这些维权人士都是互联网的受害者，他们曾因在网络上传递信息遭到恐吓、逮捕、刑事拘留或被殴打致残。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网民们是如何评论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网民有出调侃说，互联网大会在墙内召开，然后封网的官员们大谈互联互通美好前景，被封的大佬们谈创新和中国市场，这真是最最讽刺的事情。网民尹鑫在推特上说，互联网大会就是个笑话，准确讲应该叫在局域网国召开的互不联网大会。网民舒廖志说，选择在乌镇举办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就是告诉你中国的大局域网就是一个乌镇。网民陈醉说，我觉得没有比所谓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更可笑的了，一个基本把前十大网站都封锁的国家开什么世界互联网大会，叫世界局域网大会，或者诚实一点叫中国大陆互联网大会还靠谱一点。以鲁师傅这种把屎往身上抹的做派，世界互联网大会有很多的笑料。报道这次大会的路透社记者保罗·卡斯滕在推特上爆料说，天哪，他们正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录制一场假记者会。这位路透社记者在另一个帖子上说，他们请我从空座位区往前走，以便给我摄像。假造记者会真是不可思议，他们录问题时讲台上一个被提问者都没有。知名网络时政漫画家巴丢草画了一幅漫画，题目是世界互联网大会写真。巴丢草调侃说，中国召开了世界互联网大会，严肃点，这不是一个笑话。中国媒体报道说，世界互联网大会将永久落户乌镇，每年一届，持续举办。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中国东部的水乡乌镇出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笔名叫做茅盾的作家，而这个星期，在具有1300年悠久历史的茅盾的故乡，讨论被中国政府严加管控的互联网问题，似乎就是一个矛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敢于直言的中国媒体人高瑜被中国政府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并且在星期五在北京出庭受审。而与此同时，维吾尔族的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被判无期徒刑的上诉也在星期五的时候被中国当局驳回了。美国之音记者桑特报道说，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表示，这些审判都暴露出了中国法治的严重的虚伪。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70岁的记者高瑜星期五在北京出庭受审，中国当局指控高瑜泄露国家机密。高瑜受审之日，中国新疆乌鲁木齐高级法院驳回了维吾尔学者伊里哈木·土赫提的上诉。土赫提今年9月被指控分裂国家。这两个庭审都发生在中国政府称要把改善法治列入首要改革议程之后。新疆高级法院对土赫提上诉案的庭审在 乌鲁木齐一个拘留所进行。这种做法在中国不是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庭审的通知时间太匆忙，土和提的律师都没能参加。在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星期五对土赫提的二审是否表明中国法治和司法制度的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对有关案件的审理正是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组成部分，中国司法机关是根据事实依据法律来做出有关的判决。中国司法机关的司法主权不容置疑。
依法治国是今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这次会议给予地方法院更大的自主权而不受党委的影响。中国官员现在还必须要宣誓忠于宪法。国际特赦组织中国问题研究员倪伟平说，
I think there are ways in which the government is showing that it wants to improve its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and make it more fair.
倪伟平说，我认为一些方面表明政府希望改善国家的司法制度，使这个制度更公平。中国当局对高瑜和土赫提案的审理让人们质疑中国承诺要进行的司法改革。今年4月24号，高瑜被秘密关押，并于5月30号被正式批捕。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高瑜认罪的画面，不过高瑜的弟弟本行奇说，高瑜是被迫认罪的。
土赫提9月的庭审也不公开。
倪维平说，土赫提被关押时带着脚镣，十天不给任何食物。他还说，土赫提的一些学生被当局拘押几个月，被迫提供不利于土赫提的证据。土赫提的支持者抗议当局指控他分裂国家罪，他们说土赫提只是推动维吾尔族的权利以及维族和汉族之间的和解。国际特赦组织的倪伟平说，虽然中国在对其司法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但是并非每个人都能从这些改革当中得到好处。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who have been detained simply for supporting
倪伟平说，国际特赦记录了中国大陆被关押的100多人的情况，他们就因为对香港占中抗议表示支持而被关押，这严重违反了言论自由。中国目前存在着某种双轨制，在大多数案件当中他们希望推动法治，但是涉及他们认为政治上敏感的任何案件，他们就会把法治丢到窗外。判决土赫提无期徒刑是过去十年来因所谓非法政治言论而受到的最严重的判决。美国之音桑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针对中国当局对伊利哈姆土赫提的一审判决结果无期徒刑呢，表示要维持原判，以及对资深记者高瑜进行的不公开审理。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表示，美方对此深感失望。美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主任还表示，美方对于中国的维权律师、记者、博客作家、宗教领袖等等挑战中国官方政策和做法的人士，遭到政府的关押和起诉，感到忧虑。美方敦促中国当局把和平表达的不同意见与暴力极端主义区分开来。美方并且继续呼吁中国当局释放那些因为和平表达意见而遭到关押的所有人士，并且解除对他们行动自由的限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地区的民主化进程。几位美国的政治学者前不久对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个亚太地区的国家进行了长达15年的调查研究，并且呢出台了一份报告。这些学者表示，在上述四个国家里面，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推动民主的力量所起的效果似乎远远小于预期。另外一方面呢，从理论上讲， 经济发展一定会推动政治民主演变的这种预测似乎也很难成为现实。在这些学者看来，在亚太地区的国家要发展民主的话，精英集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做了一篇报道。
研究者们从1999年开始，在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四国对大量的当地民众进行调查采访。近日，他们将研究成果集结成了一本书，名为《亚太的不完全民主》，以印度尼西亚、韩国、菲律宾、泰国为证。11月19日，该书的两位作者乔凡纳多尔和卡尔杰克逊在华盛顿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对该书的主要发现和观点做了阐释。研究者们发现，尽管这四个国家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是这些国家中的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依旧比较片面，对民主的支持态度也尚处在摇摆之中。令研究人员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在被问到民主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当同时被问到专制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以及军政府是否对你的国家有好处时，竟然也有几乎半数受访者回答是的。对此，乔凡纳多尔解释说，
I speculated that maybe they don't necessarily mean that they want a dictator or that they want...
我猜测他们或许并不是想要一个独裁政府或者军政府，但是他们可能也很欣赏这种政府的某些方面，比如在做决策时很有力、很快，又或许他们认为这种政府在发展经济、制定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是让国家受益的。
研究同时发现，尽管这些国家的民众在大选中的投票率相当之高，但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方式也仅限于投票。传统民主理论所预测的中产阶级和公民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意愿以及效果都很不显著。传统的民主理论有这样一种说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众对专制政府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民主诉求就会提升，公民社会团体也会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经济发展越快的国家，民主的发展也会越快。然而在这项针对四个亚洲国家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了很多与这条理论相悖的证据。首先，研究发现经济因素对这些国家的公民参与政治的热情和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中产阶级在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程度和参与方式等方面同其他的社会阶层别无二致。泰国城市中产阶级普遍支持军人推翻民选政府。泰国官员11月20日说，泰国目前的军管法在可见的未来不会被取消。在四个被研究的国家中，韩国是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但数据显示，韩国的公民社会团体无论是数量还是积极程度却都是最低的。多尔认为，在亚太国家，受到历史、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民主很难成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因而精英阶层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杰克逊教授也说，
In conclusion is that elites are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at least I anticipated.
我们的基本结论就是，精英集团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比我们所设想的要重要的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从社会底层而来的政治压力比我们想的要小。
他认为，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是从社会底层到精英集团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个国家在社会底层的民主推动力比较低的情况下，依然可以享有逐渐完善的民主制度。这需要精英集团内部能够充分认可和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领导人之间对彼此有足够的信任，以此来保证民主体系的运作。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乌克兰这个周末举行了纪念在1930年代所发生的这个大饥荒，在那次大饥荒里边，又死去了有数百万人。乌克兰的总统波罗申科说，是苏联的极权主义导致了那些人的死亡，并且警告乌克兰东部的反叛武装势力不要重复那段历史。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乌克兰首都基辅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纪念1932年至1933年在一些人称为苏联制造的种族灭绝中死亡的数百万人。当年苏联领导人拒绝承认饥荒，还冻结了粮食供应，并阻止人们外出寻找食物。波罗申科说，如果乌克兰已经是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这次被称为乌克兰大饥荒的悲剧就绝对不会发生。
在将近100年来，乌克兰议会首次不再有任何共产党人，这个应当对乌克兰人民种族灭绝负责的第五纵队。
波罗申科说，共产党现在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他称在乌克兰东部由俄罗斯支持的反政府武装是斯大林的继承人，并指责他们重启乌克兰大饥荒时候的犯罪实验。
今天敌人设法再次分离我们，分裂我们，让我们打仗，在我们之间挑拨分裂。今天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团结。
美国等国家的大使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他们称乌克兰大饥荒是反乌克兰人民的种族灭绝。前苏联的中心俄罗斯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俄罗斯指出，其他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也曾遭受饥荒，像尼娜·马尔琴科一样，大多数乌克兰人都有亲属在那两年大饥荒中死亡。
我的家人也遭受了饥荒。我生在1956年，但是我不记得我的祖父祖母。我祖母克里斯蒂娜1933年去世，他们死在大饥荒的年代。
星期六的活动是乌克兰多年来第一次国家出面公开纪念那场悲剧。今年早些时候被赶下台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为了支持克里姆林宫路线，纪念活动调子很低。乌克兰国家纪念研究所主管弗拉基米尔说，
亚努科维奇设法不谈论苏联过去的罪行，他们开始关闭包括苏联时代所犯罪行材料的档案。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恢复苏联时代的一些传统。
得到西方支持的乌克兰领导人说，尽管东部地区的冲突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但他们将推动乌克兰的独立和未来加入欧洲。美国之音施瑞福基辅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香港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占领行动呢，在11月24号星期一进入了第58天了。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占领运动持续将近两个月，参与占领的各方对运动未来发展没有达成共识，而同时最近的几个民调都显示，支持占领运动的民意出现逆转，多数市民要求停止占领。据报道，占中三子上周五在和双学、泛民、民捐团体组成的五方平台会议中，正式提出自首构想及退出占领行动的方案，包括两星期后自首、占中秘书处及辖下小组停止运作以及退出占领区，并将手上物资移交占领区其他团体。占中成员可以用个人名义留守，但和平占中不会再以组织名义参与占领运动。此外，占中三子星期六与占中义工队开会3个小时，讨论自首等问题。占中发起人之一的戴耀廷会后表示，稍后将举行记者会，详细交代部署。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知道占中三子拟下个月初自首，但他强调，学联现阶段没有计划跟随，会继续留守，坚持公民抗命，等候被捕。学联稍后开会讨论与各组织的分工，包括场务安排等。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认为，自首是尊重法治的表现，学民思潮会尊重占中三子的决定，但倾向与占领人士留守到最后一刻，等待警方拘捕或在占领行动后自首。另外，由于占中自首建议仍未取得学民、学联及其他团体共识， 战中三子未来两周会约见相关团体听取意见。战中三子定于星期二先与民主党开会，星期三再会见泛民议员泛和会。据报道，工党没有明确表态赞成或反对，但工党主席李卓人议员称，工党不会一同自首，而是希望有任何行动，最理想的是共同进退，并表示离战中三子自首约两个星期，会加紧同战中三子商量，同时希望五方平台能研究出让占领运动转向的方法，然后一同执行。国民党党魁梁家杰则表示，占领运动一天未完就不会撤退自首，而警方若认为他们犯法可以拘捕。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各方都认识到雨伞运动是长期的行动，但在撤离占领区上有很大分歧，战中三子希望让占领运动告一段落，转入社区民主运动。他说，
撤退方面呢，的确大家有不同的意见，战中三子呢只希望呢透过一个自首的行动来接触占领的运动告一段落，主要呢是考虑到了社会上的反应，自首是表示呢一个负责任的公民抗命，尊重法治的，愿意付出代价的。
郑宇硕教授表示，学生和年轻人在参与公民运动时往往更注重参与过程，在策略和成果上与年长的看法不同。他说，
年轻的一代呢对这些公民运动呢是有不一定相同的看法的，年长的一代呢他们非常着重呢实质的效果，年轻的很多时候就是说这个过程最重要，他们要非常享受这个过程，主要的在思考上在结束上的不同。
占领运动能否暂时撤离占领区，保存实力和民意，用长远目光考虑运动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学联、学民以及占领者的态度。多位大学生为了更清晰地反映占领人士的意愿，11月14到16日在占领区做问卷调查，收回超过2000份问卷。据报道，调查发起人表示，会将问卷原始资料放上网，不会归纳及分析数字。而有媒体就问卷的一个题目进行的分析显示，如果战中三子、学联等团体呼吁撤离，占领者是否跟从或不会影响的比率都是44%。而目前包括学联、学民在内的主要团体都表态不跟随战中三子自首，估计占领者内部支持自首的比率会更低。记者近期在占领区内采访过几十位学生和市民，多数都表示不会自行撤退，会留守到底。不少人表示，战中三子甚至参与主导占领行动的学联都不代表他们，占领行动是他们自发的运动。而在社会上，近期中大、港大以及亲北京的新民党所做的民调显示，多数市民认为占领行动应当停止，或者占领者应当撤离，比率从67%到83%，足以表明民意转向，不利占领运动。有分析表示，尽管民调不代表市民不认同占领运动的理念或认为行动失败，但占领行动拖得越久，民意反对声音越大。而11月19日凌晨，部分激进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会让占领运动支持度继续下跌，民意已经响起警讯，学生应当正视。而同时，港府采取冷处理的拖延和撒手不管的策略正在奏效，坐等占领运动支持度消失殆尽。一群署名泛民选委的人士星期一在信报登出半版广告，告诫学生和占领人士，占领运动已被渗透，要撤离了，希望能再定策略，重整旗鼓。而一向支持占领运动的苹果日报星期一也发表社评，果评说，彭定康这位港人争取民主的老朋友， 在美国国会就香港民主未来举行听证会时，不仅对中英当权者提出批评，对港人，特别是坚持雨伞运动的学生和市民，也提出了提醒和忠告，希望可以考虑改变抗争方式，让紧张的对峙状况降温，以争取和巩固一般市民的支持，确保法治不会受损。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政府准备放宽对中国个人旅行者申请多次入境日本签证的条件。签发给中国公民的多次入境签证的有效期为3年，每次入境的停留期限不得超过90天。日本外务省本月早些时候在日中两国外长会晤的时候表达了放宽申请签证的条件以促进两国民间交流的意愿。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世界六大国和伊朗之间为达成一项全面核协议将延续谈判，新的最后期限将延至到明年。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一些最为棘手的问题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外交官们更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将使得整个世界更安全、更有保障。克里是在五常加伊盟国自行设立的伊核谈判最后期限的最后一天，在维也纳发表的以上讲话。谈判已经持续了1年，目的是达成一项全面协议，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伊朗国家媒体援引伊朗总统鲁哈尼的话说，伊朗将是谈判的最后赢家。鲁哈尼补充说，谈判将会继续下去，直到达成一份最后协议。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任职近2年之后辞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格尔和副总统拜登的陪伴下，星期一在白宫发表讲话说，哈格尔在帮助政府应对埃博拉和伊斯兰国的挑战中是一个稳定的助手。比如说，哈格尔几十年来一直忠诚地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美国现役军人们做贡献。哈格尔说，他会留任到继任者获得任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米歇尔弗鲁努瓦在华盛顿被视为是接替哈格尔的首要人选。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个大陪审团有可能星期一宣布是否起诉达伦·威尔逊的决定。白人警察威尔逊击毙了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克松在大陪审团宣布裁决之前呼吁和平、尊重和克制。尼克松说，国民警卫队正被派往当地为当地警察提供支持。如果大陪审团宣布威尔逊无罪，预计美国各地的抗议团体将大批抵达弗格森。弗格森镇的执法官员已经和一些团体达成了协议，希望在大陪审团宣布决定的时候确保任何抗议活动和平进行。3个多月前，威尔逊警官打死了18岁的迈克尔·布朗之前，两人在圣路易斯郊外福克森镇的一条街道中央发生冲突。俄罗斯财政部长西卢阿努夫说，如果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俄罗斯可能会损失1000多亿美元。西卢阿努夫星期一在莫斯科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西方的制裁可能导致俄罗斯每年损失多达400亿美元。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所起的作用而对其进行了多轮制裁，而俄罗斯否认参与东俄罗斯的敌对行动，尽管有一个停火协议，东俄罗斯的亲俄武装经常与乌克兰政府交火。至少2名北约士兵和6名平民在阿富汗的2起暴力袭击中丧生。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如需和我们联系， 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